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8月28日星期四，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疫情。近日广东省的灭蚊运动之中，专家揭发了官方在实施一种骗局。消息指近期广东省多地爆发了饥恐肯亚热疫情，虽然官方通报病例多为轻症，但地方政府采取了和病毒危险性极不相称的极端防疫措施，包括了强制抽血、入户消毒和扑杀等手段。专家分析，地方政府搞运动式防疫的意图是在政治上捞取巨大的政治资本，在经济上借机搜刮民众的财富，即是割韭菜。据官方数据显示，在2025年8月17日至8月23日，广东新增的报告336宗饥恐肯亚热本地个案，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截至8月16日，广东省确诊病例近万宗，饥恐肯亚病毒和登革热病毒同属于一个家族。这种病毒多数在非洲，潜伏期2到12日，患者通常会出现肌肉痛、红疹症等，多数病例一个星期之内就自己会好返，致死率只有 0.1%， 主要是幼儿和老人。而广东省就实施了清零运动模式，重现了过度防疫，亦都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相对温和的疫情相比，中共地方政府防控手段显得格外极端。广州市海珠区政府要求全员抽血检查，佛山市有村民的菜地被强制铲平了，并浇灌了水泥，茂名等地就出现了全村除草、大规模喷洒药物、铲除居民自留地这些现象。目前第二类防控区已经扩展至上海、江苏、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等12个省市。上述官方防疫措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很多民众讽刺说这些是新冠清零的翻版。有网民就评论说，当年全民核酸，而今全民灭蚊；当年封小区，而今封菜地，官员永远有办法去折腾老百姓。亦有批评声音说这些是政府借疫敛财。对于政府这波极端防疫背后的动机，微信公众号清晰文化在发文之中说，这个是一场法治崩塌和人权灾难，是借疫情敛财的具体体现。文章披露，检测试剂和隔离站背后是官商勾结的防疫利益集团，例如某市要求所有疑似接触者入住指定隔离酒店，每日收费480元人民币。而这家酒店实际由当地官员的亲属经营，挂的牌价只是128元。大律律师化名冯伟指出，用明火执仗来到形容地方政府在防疫中的作为，他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对私营企业的抢劫，本质上是地方强权官僚和关系户的勾结，对全体公民的欺诈和抢劫。他说，这种现象令人绝望，反映了治理体系的严重问题。他还说，这种表演式和献媚式揣测上意的那种尽忠式的表演，只是在极权政权之中才会发生。他同时亦都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暴露了中共整个治理体系， 一个极权专制权力运行体系的彻底失灵。有分析指这个是政府精心设计的骗局。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套防疫模式的政治考虑。他对大纪元表示，广东的防疫措施并非简单的闹剧，而是由政府精心所设计的一个骗局。这套模式几乎是当年动态清零的翻版，它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双重标准。他说，首先在政治上捞取巨大的政治资本，来到向上级展示他对疫情的防控的重视和执行能力。其次，在经济上可以直机来到搜刮一大笔文财。唐正远提到，很多负责检测和隔离的指定方，其实都是官员们他们自己的亲属，或者是他们自己的白手套等等。此外，他还认为当局可以借此将地方经济困境全部都以防疫的名义就可以推搪过去，从而逃避问责，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而在香港方面，就跟住他们的指挥棒舞动，日前新增了两宗基孔肯亚热的个案，主流媒体普遍大做文章，但是以香港的医疗系统，这些都是湿湿碎的输入个案，并不足为患。讲完疫情，我们再回来看看下港府官员饮用污水事件继续发酵。日前财富局及物流处透露，是物流处长批准招标没有技术评分，还说这个不会影响对水质的要求。同日亦都被揭发图书招标亦都是不设评分制。据物流处购买冒牌水风波持续发酵之际，坊间关注今次招标为什么不采用评分制，只要求符合基本技术要求。财富局和物流处就回应明报查询时首次透露，物流处处长按既定机制批准招标不采用技术评分，这些咪就是礼崩乐坏咯。同日信报蛇感言专栏亦都揭露康文署公共图书馆一项涉及7000万元的中文书招标项目，同样是不设评分制。查物流处在2023年招标采用购买瓶装饮用水时，采用评分制度来到审核标书，但是今年再次招标的时候就未有使用该制度。根据政府现行的物料供应和采购规范和财务通告第 2/2019， 政府提倡部门采用计分制度，如果不采用需要经过首长职级人员批准，部门亦都需要每半年向物流处报告不使用该评分制度的投标项目。财富局和物流处回复明报的时候表示，鉴于饮用水的规格清晰简明，除了食品安全要求，原有评分制度下的评核项目，例如交货期从7日减缩到5日等条件，已被纳入招标文件的基础条款，因此未有采用评分制度，而且此举不会影响对水质的要求。基于上述的考虑，物流处长按照机制批准不采用技术评分。哇，简直就是 bullshit bullshit 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bullshit 啊？即是牛屎啊，牛屎牛屙出来的屎，竟然从这些官员的口中屙出来啊！这个就是政府忽悠市民的手法来的啦。事件之中，市民亦都清晰看得到什么叫做礼崩乐坏，同埋礼崩乐坏所带来的恶果。官员们在前线，他们已经受到果报了，他们亲手搞垮这个制度，那他们就得到了优先饮用这些优质的污水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睇北京九三阅兵啊。喺九三阅兵之前，北京嘅形势严峻，官方管控力度升级，造成民怨沸腾。喺严密嘅封锁底下，市民喺厕所留言。爆发了厕所革命。消息指临近中共九三阅兵前夕，全国各地的访民和维权意见人士以及人权律师再度面临严厉的维稳困境。北京近日的气氛亦都是异常紧张，地铁内到处都是牵住警犬的警察和士兵巡逻，当局的严厉管控引发大量民怨。而家嘅老百姓就正系通过一场厕所革命嚟到发泄心中嘅愤怒，好多公厕内出现咗大量中共早就该灭亡了、打倒习近平等反共嘅标语。近日社交媒体 X 上高热传嘅影片显示，喺北京嘅公共厕所门上高，有人大骂中共党魁搞九三阅兵。并出现了大量反共标语，要求独裁者下台，以及中国要民主与法治，中共早该灭亡了，百年奴役要推翻等等的口号。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说，这种标语就算是民众对社会现状或者对中共领导人不满的一种隐蔽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共国现在在大陆处处都是监视器，现在在中国大陆监视器的数量可能每个人就有好几个，那个厕所就是没有放监视器，你总不能够连人家上厕所你都监视埋啊。有分析认为，这种抗争方法就起到一种震慑中共政权的效应。张天亮说，在厕所之中偷偷地写出这些标语，既安全又对共产党形成了心理震慑，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成本非常低的，但是又非常有效的一种抗争方式。现在连上厕所可能要实名制，有北京民众说，最近北京上厕所都要实名制了。网上有消息说，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这几个大中心区已经正式要求公厕实名制，民众上公共厕所需要扫码。另外，继首桥园、网络园、朝阳民众上街巡逻之后，北京而家又开设了厕警的新岗位。有网民讽刺说，这个是北京先至有的独特景象，距离中共九三阅兵只是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北京警备全面升级，有大批来自各地的访民遭到驱赶和拘捕，很多人无处落脚，只能够露宿街头。河南村镇银行受害人说，他的身份信息上传，北京警察发现之后就会打电话给酒店老板，不给他们住，将他们赶到大街上。每日都能够看到一些访民在北京街道上高被强行拖走，他们开着一辆商务车，然后有几个不穿制服的年轻人就将你抬了上车。不仅如此，中国各地有多名维权人士、意见学者和律师再度面临严厉的维稳措施，有些人被旅游，有些自由受到限制，被严密软禁在家里面，另有人就下落不明。在8月25日，有民众发影片说，在平日挤拥的北京地铁入面，现在已经变得空空荡荡，乘客稀少，只有一排排士兵目无表情地坐在车厢入面， 甚至有些地铁的车厢每个车门都有武警，并且拖住警犬把守。另外，网传指在中共九三阅兵还有几日就要来临之际，但是阅兵总指挥是边个都未定得到落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消息指，由于习派和反习派的内斗，北京会有三套应变的阅兵安排。首先，北京阅兵总指挥按惯例是由中部战区司令担任，而家中部战区司令据信是王强，现任政委是徐德清。但是在今年的7月31日，王强和徐德清双双缺席中共国防部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引发了他们出事的猜测。前中共海军中将姚成在8月24日就在他的自媒体上表示，现在中部战区司令王强可能出事，副司令李志忠已经被查，当局亦都不可能去第啲战区调个司令嚟到做阅兵总指挥，最大可能是联参部总参谋长刘振立嚟到担任。刘振立是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人。姚成话，有人话国防部部长董军做阅兵总指挥亦都是可行，他同中部战区司令是平级的，董军指挥部队不掂，但是阅兵总指挥就是一个礼仪式的安排，他完全可以升任，只是张友侠对董军不信任。董军本来是已经落马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余华的人，近日习近平前往西藏，张友侠又未随行，而是由军委委员长张星文陪同。姚成表示，北京阅兵已经经历三次演练，按道理总指挥应该出来掌管全盘的情况，如果中部战区没有司令，阅兵又是张友侠在这里布局安排，有可能又是张友侠故意迟迟不安排总指挥给习近平难看。现在北京阅兵共有三套应变计划，姚成在8月18日曾经在节目之中透露，九三阅兵对中共来讲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他从北京军委大院一位退休的军官处得到的消息是，阅兵指挥部制定了一个紧急应变方案。据分析，北京阅兵将包括三套应变计划，第一套计划习近平阅兵，第二套计划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现状况或者不能够阅兵，只能够是军委第一副主任张友侠来到阅兵。第三套计划如果习近平和张友侠两个闹僵了，找不到接冲的方案，会给第三个人来到阅兵，替换人选就是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姚成进一步分析说，中共本来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军事力量，同时亦都要向外界显示政权的稳定，如果阅兵现场发生了什么问题，有可能危及到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权力，甚至发生军队的分裂。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在8月23日在台湾上报撰文分析说，北京大阅兵总指挥可能是由军委参谋长刘振立担任，但如果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亲自挂帅，因为他近期被传独揽军权，更加容易引发外界的联想。杜正表示，阅兵总指挥迟迟未能够确定，背后恐怕是军方人士大塌方。据他的统计，习近平上台之后晋升了79名上将，其中除了官宣落马或者被免职的10个人，卷入落马传闻的至少还有16个人，合共26个人，占总数超过三成。杜正认为，9月份北京的大阅兵其实只是政治表演，阅兵的烟花掩盖不住中共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惨烈。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落嚟，我哋分析一下中共对美国间谍战嘅三部曲。中美除咗关税战、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之外，间谍战亦都喺度激烈进行之中。以下系资深新闻评论员横河先生对事件嘅分析。据《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嘅文章，题为《被指控为北京间谍嘅美联储经济学家》，揭露了今年1月31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前美联储高级顾问罗杰斯被中共利用刺探情报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典型的三部曲。中共情报人员伪装成学生接触罗杰斯，邀请罗杰斯到中国进行教学和演讲活动，中方负责全部费用，期间施以美人计。罗杰斯在中国期间以售货为幌子，在酒店和中方情报人员会面，传递机密资料，包括美联储开放委员会的利率决定、关税讨论和内部简报。他将机密数据下载到个人设备，发送到个人邮箱，非法地将信息带去美联储。在2018年，他从同事那里获得一份标有为内部官方使用的机密文件。在2023年，他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在中国，可能是复旦大学获得了45万美元的报酬，并接受机票、住宿、餐饮和海滩度假这些费用。罗杰斯本人否认指控，坚称他没有罪。至于有罪没有罪，首先要看看他的行为是否有后果。罗杰斯泄露的数据可以被中共通过操控美国债券市场获取类似内幕交易的优势。由于中共持有约8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所以利率决定和关税政策就极具经济价值。美国司法部认为这个是对中共针对美国金融政策和商业机密经济间谍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削弱美国经济并提升中国全球的影响力。一旦有了接触，下一步就是邀请访华，这个是最普遍亦都是最不容易防范的阳谋。中共对外的统战最常见的就是邀请他去中国，可以去讲学做报告，亦都可以仅仅是去看看。美国就有退休的总统曾经接受过这类的邀请。中共很多部门都有这笔经费，比如美国国会听证活摘器官，美国器官移植协会的前会长为中共辩护，说自己到中国实地考察过，中国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实际上从来就不是用死囚的器官这个问题。国会议员问旅行的费用，他就说一个私人基金会王杰夫基金会提供的，这个是欺骗美国国会议员不了解中共。中国的所谓私人基金会几乎都不存在的，更加不会有以中共官员命名的，那个实际上是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启动基金是中共财政部拨款的，专门是为了掩盖活摘器官用的。至于中共还给了受邀人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就不得而知了。另外，我们还知道中共还惯用美人计，以前最有名的是京剧演员时的配婆男扮女装，同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维持了20年的伴侣关系，为中共盗取法国政府情报。两人真实身份曝光之后，法国以间谍罪判了他6年。当时的配婆的生平曾经被百老汇以戏剧《蝴蝶君》演出，甚至被改编成为同名的电影。在罗杰斯案中，他结识了一名比他小很多的上海女化妆师，结了婚还生了个女， 如果话罗杰斯唔知道呢个女人系唔系用嚟收买佢嘅一部分，咁样复旦大学提供俾佢嗰$450,000报酬就好难讲话唔清楚啦。罗杰斯应该知道佢自己嘅份量有几重，讲几堂课就俾佢咁多报酬，肯定就系用嚟掩饰收买情报嘅报酬。讲到美人计，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昨晚就发表了文章，揭露间谍的 N 副面孔，其中就包括美人计。不过这里的 N 副面孔都不太像外国的间谍，反而像是中共对着块镜讲紧自己。文章描述了几种人，有不调查的侦探讲成是境外间谍机关人员披住的侦探，咨询公司外衣，对国防、军事、军工等泄密目标、拍照等刺探情报的行为，这些描述的正好是调查的侦探，而且是非常尽职的调查。其实大家还会不会怀疑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有没有这些外国在华的侦探和咨询公司？最近美国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私闯美国军事基地拍照和被捕的案例。早在2023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就已经录得100多宗中国公民试图擅自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联邦设施的事件。在2024年又有多宗类似的事件发生，西方间谍恐怕很多都放弃了现场拍照的古老做法。有不研究的学者说，这些是境外间谍机构人员打着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的旗号，套取中共敏感的信息和核心技术。这个完全可以是真的做研究的学者，外行拿到手也都不一定看得懂。其实最多见的就是中共利用在美的研究人员获取美国的敏感信息。还有不营业的商人和不观光的游客也都是间谍的表现。最荒唐的是所谓不走心的恋人，这个大概指的就是全心全意谈恋爱的异国恋，这个就是将异国恋一网打尽了。多少人在热恋的时候会走心呢？这个是讲到异国恋必须的三心两意，是假心假意。自己这边好像方方一类的间谍派多了，就以为人家都是这样做。还有的就是以捉间谍为名义挑动民众之间互相监督举报，这个是群众运动式的捉间谍，是阶级斗争枫桥经验群众专政的现代翻版。实际上一般国家的间谍都是专业化的，而中共国安部的这一套对职业间谍用处不大，只是能够对付业余的间谍，而使用业余间谍最多的就是中共自己。所有的描述都是中共自己的自画像，反间谍是国安部自己的事，根本就不应该动员民众。根据这几条也都捉不到什么真间谍，实际结果就是会制造更多民众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也都给了某些老运动员更加多整人的机会。所谓老运动员就是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跳出来一些整人的，这些人往往自己不务正业，成日在这里希望搞政治运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跟着打了鸡血这样。虽然这种人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没有政治环境的配合，他们都成不到什么大气候。显然国安部揭露间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间谍捉不到，但是用捉间谍的名义挑动民众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用以维持中共统治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很严重了。中共经济现在很差，似乎有人在努力维持着或者争取着缓和美国的关系。如果政治上军事上一下子做不到，至少在经济上先改善一下吧。但是这个国安部发起了群众捉间谍的大环境，一定会吓跑了很大部分的外国商人，真正打击的就是还仍然留在中国仅存不多的西方商家。这种严重地左右互搏的现象，既是中共内部矛盾的体现，更加是中共跛脚改革的必然结果。其实最庞大的业余间谍机构就是统战系统。讲到间谍， 中共有个预算最庞大的业余间谍机构，就是统战系统。反映中共间谍战的另一个案例，就是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主持纽约海外警察站的亲共侨领、纽约长乐工会前秘书长陈金平，就在这个星期五5月30日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被判刑。他在去年12月已经承认了密谋担任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在2023年10月17日，美国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在离开法庭的时候用手掩面，避开记者的拍照。卢建旺就跟记者打招呼。控方建议判处陈金平3年监禁，认为这样才能够反映他的行为的严重性，并且发挥阻吓作用。这些统战系统的亲共侨领往往会接受中共不同部门的指示，执行多项任务。陈金平的同案被告纽约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早在建海外警察站之前就接受中共610办公室的任务，在美国开展针对法轮功的行动。这些已经不是什么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立法时候定义的外国代理人，而是中共对外渗透并侵犯他国主权的墙壁。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北京设立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为什么北京这么在意要将港澳的青少年培养成爱国主义呢？特地为他们设立一个教育基地。有分析指，这个是北京要对香港人进行改造的一个心病。日前中共当局宣布在北京设立第一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指是为了强化对港澳的控制。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对大人无效时就对小朋友下毒手。专家认为对港人的改造已经成为中南海的心病，但事实上不满中共当权者的人遍布全国。据中共喉舌人民网的报道，在8月21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地设立第一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中央港澳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市委官员参加了仪式。官媒说此举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充分利用内地所谓的红色资源，设立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更加多的港澳青年参观学习等等。本身是来自香港的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林松对大纪元表示，共产党现在就是要加强对香港和澳门的管制，他们认为香港人和澳门人爱国力度不够。当然爱国的定义大家都不同，我们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百姓，但是中共就说爱国是爱共产党，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不过他认为现在的共产党搞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可笑，比如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儿子就娶了一个芬兰的媳妇，为什么他不回中国大陆娶妻，要勾结芬兰这个外国势力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港区的人大代表谭耀宗，他两个仔都安排了去澳洲读书，为什么他不回中国读书？背后的历史背景可能是反送中运动 令到中共统治者惊吓。来自台湾励志会 TIA 行政总裁赖荣伟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将文革思维照搬过来治港，同埋反送中运动对中共统治者嘅惊吓有关。喺2019年，香港爆发民众大规模上街反对香港送中条例同埋逃犯条例修订案嘅运动，截至2022年10月31日，香港警方喺多场示威活动拘捕超过1万人。中共强力镇压咗呢场运动，被视为香港自开埠以嚟最严峻嘅政治危机。到咗2020年6月，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咗反对者嘅反弹，促使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嘅承认，同埋通过咗香港自治法。赖荣伟表示，经历反送中之后，习近平决心要改造香港同埋澳门，要所谓爱国者嚟到治港。但而家嘅香港，年纪稍大一啲嘅人，经历咗港澳嘅开放同自由，喺中南海嘅心目中，系一块好大嘅心头大石。喺今年香港书展由7月16日至22日开锣，开幕当日，习近平嘅著作繁体版举行咗新书发布会，但系有媒体记者就观察到，近一个钟头，位于书展显眼处嘅习近平著作始终冇人翻阅，因为而家香港里面剩低落嚟嘅人，佢哋或者系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嘅，但系出于无奈，目前只能够沉默。所以中共从青少年嚟到着手，着眼于中共统治未来嘅稳定性。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喺2023年10月通过嘅爱国主义教育法，从2024年起实施，当中专设港澳条款，要求港澳进行呢类教育。喺2024年9月秋季开学，香港初中教材第一次加入习思想。喺2024年，香港教育局批评学生唱国歌时声音太小，倡议加强学生唱国歌的信心和习惯。有网民表示，连内地都没有捉得那么紧，准备将香港下一代都培养成小粉红。赖荣伟说，中共捉小孩来到改造，和在新疆搞的集中营模式类似，就是令小孩和父母之间出现思想上甚至是行为上的隔离，造成代际的误差，这个是泯灭人性的做法，只是会让社会出现更加多的冲突。在2022年8月，中共驻法大使馆卢沙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声称中国统一台湾之后，将台湾人进行再教育。当时有评论就认为，中共在新疆实施再教育营，该模式预料会搬到香港并引进台湾。如果民主国家不制止中共，中共镇压的模式将会输出全世界。林松说，现在的香港人被共产党打压，就是对台湾人起了一种警醒的作用，台湾的百姓真是不好上中共的当。赖荣伟还说，台湾和香港有相同的困扰。赖荣伟表示，台湾现在确实有同香港相同的困扰，他所谓的两岸交流里面，中共透过在台湾的在地代理人吸引学校的老师和中学生去中国参观访问，甚至连爸爸妈妈都可以带小孩。在端午节到中国去，中共针对青少年的统战模式正在不断地复制。中共现在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植入脑植入心的方式，从你小孩的时候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就同你心灵上占据了。台湾现在亦都正在苦恼这种红色的入侵。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出现新一轮的移民潮，至今有30万人移居海外。林松说，现在的中共要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吓到了香港人、澳门人，更加多人要往外移民，就是怕了共产党这一套。赖荣伟还表示，事实上习近平的心病不止于是港澳， 中国各地有好多人对中共的统治内心愤怒，只是碍于中共掌控了党国的机器，在中共红色扩张之中，习近平在筑路国际社会，这个亦都是一个自掘坟墓的行为。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